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任务，一个骗子变完整的故事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任务，一个骗子变完整。我是多佳。一个人的生平遭遇是引人入胜的，宛如展白跟晚白讲述陈年事迹，会让听的人感到津津有味。在圣经里记载了不少的人物，他们的成败得失都是饶有趣味的故事。我在这里为你讲他们的故事，希望你同样感到趣味依然。我们近期讲的人物是从骗子变完整的雅各。上一次呢，提到雅各在他的岳父家里打工许多年，他意识到留在那地是不会有出头之日呢。他终于决定协同他的家人和用计累积下来的大群牲畜财产，骑上回老家迦南去。虽然他的老丈人拉班带着家丁追赶而至，企图拦截他们离开，也是要找回被掏空的剩下。这是没搜出来，于是老板跟雅各起誓立约，在宴请亲友之后的第二天，老板亲吻外孙和女儿，并给他们祝福后，率领亲友回府去了。雅各拜别丈人、老板之后，继续回家乡的路，心中有所期待，但是心中也有担忧。究竟时隔多年，哥哥以扫心中的烦恼给还存在呢？他的怒气更有消了，我们也很显然的。今天我们来跟着雅各的回乡大队，看看更有哪事情发生。气氛有点紧张。与老丈人、老板及亲友分别后，雅各带领全家继续往前行，途中遇见神的使者。圣经没有详细记载雅各与神的使者相遇的情节，只简单的记录雅各说：“这是神的天军。”于是给那地取名马哈涅，意思是两个军营。雅各明显认得神差派天军来保护他和他的家人。我们认得雅各回乡最放心不下呢，就是要面对恨透他的大哥以扫。雅各一下攻心计，决定尽量放下身段，打算动之以情，希望能化解夙愿。于是雅各先派人往以东地的西尔拜见大哥以扫，前行特别叮嘱他们：“你们要对我主以扫这样说。”你那仆人雅各说：“我寄居舅舅老板的地，直至如今我有很多牛羊驴马和那仆女婢，谢谢派人来向我主拜号请安，愿能在你眼前蒙安。”不久，探坑的使者回来向雅各报告：“哎呀，我们可见你大哥以扫，他现在正率领400个家丁迎你而来啊！”雅各完爆色变，忐忑不安，不知以扫带的大队人马前来，意图为何？他为应付变局，雅各把家丁羊群、牛群及骆驼分为两队，心想：以扫若来攻击一队，另一队可以趁乱逃跑。接着雅各来到山前祷告说：“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，主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乡本族去，我要使你兴旺昌盛，我实在不配得你个仆人的慈爱行事。先前在我过着约旦河时，手中只有一杖，而今华夏却带了两大队人马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大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攻击我和我那妻妾儿女。但你曾嘱咐我说，我必使你昌盛， 本身的好意多如海沙，数算不尽。大爷要个在那地方过夜，并且从所有的财物中挑选礼物送给他大哥一手，即选出母山羊200只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和公绵羊20只，但又在那母骆驼30只，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和公驴10匹，共放5群。叫家丁看管，并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走在我前面，群与群之间要有一定间隔。”幺哥又反复带他的家丁说：“当你与我大哥一手下狱时，他又问你：‘你是哪家的人？要往哪点去？你前面那些牲畜是哪个呢？’你要这样回答：‘是你仆人幺哥呢？’”都是要送给我主一手的礼物，他就走在我们后头。接着雅各在反复第二第三我以后各群带他的家丁说：“你们与我大哥一手下狱时，也要照我的反复对他说，而且一定要说你仆人雅各就走在我们后头。”因他心下：“我要借邪性的礼物安抚他，以消他心头之恨，以后跟他相会，见面三分情，他或许会原谅我，接纳我。”于是雅各的礼物写信，那夜他自己却在营中过夜。那夜雅各起来带着2妻2妾和11子要渡过亚伯河，他牵他们渡河后，再把所有的财物运过对岸。雅各逗留亚伯渡口，夫人一人与他摔跤，直至天亮。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，就在摔跤时捏他的大腿窝，使他扭伤。那人说：“天亮了，我要走了。”雅各抓住他不放，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”那人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雅各不说：“我叫雅各。”那人就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与神与人交力，你都得胜了。”雅各问他说：“请告诉我你大名。”那人回答：“你为何要问我的名？”说完就在那地给雅各祝福，所以雅各就跟那地取名为宽努伊了，意思是善之面，并说道：“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难得保全。”太阳从他头上升起时，雅各渡过他称之为宽努伊勒的地方，才发现他的腿瘸了。因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人，直至今日，因为那人捏了雅各的大腿窝。渡过宽努伊勒，雅各与家人会合，并率领家人继续前行。到了一处，举目一望，见大哥一扫终于迎面而来，后头跟的400兵丁，30号大领人。雅各早有打算，立即把利亚、拉杰和2妾的娃娃分开，把2妾和他的娃娃摆在前头，利亚的孩子其次，拉杰和约瑟在殿后，他自己走在前头，一连7次匍匐下拜，接近他大哥。但出乎意外，一扫跑过来迎接他，与他拥抱，又搂得他的颈，与他亲嘴，二人喜极殷勤。那时一扫抬头看见妇人和娃娃，于是问道：“跟你在一起的这些人是哪个？”雅各连忙回答：“他们是神安赐给你仆人的娃娃。”于是2妾带娃娃前来下拜施礼，安德利亚和娃娃前来下拜施礼，最后是拉杰和约瑟前来下拜施礼。行见面礼毕，以扫问：“我眼前这群牲畜又是何意？”雅各回答：“哦，是要讨我主悦纳欢心呢。”“哎呀，老弟啊，不必客气，
我已经很富有了，你自己留下吧。
雅各坚决表示，千里无毛，聊不要窜心，入门安带不起，这番玻璃求你少下，因我见了你的脸就如见了神的面，谢某你宽恕安待我，我谢给你的玻璃，无论如何请你少下，因为神是安赐福给我，我已一无所缺。
雅各长叹坚持，以扫才点头少下。最后以扫说，
我们走吧，我陪你前行。
雅各欣然有意，脱下不脱，乃对以扫说，
我只体谅我的娃娃年幼体弱，母牛母鸭正哺育幼小，只要精魄催改一天，群畜必死，请我主不必购物，尽管在仆人面前先行，让我带着群畜和娃娃缓缓前行，慢慢走到西尔我主那里。
以扫说，
那我就留几个人在你这里帮助你吧。
雅各立即婉谢说，
不必麻烦，我主好意心领了。
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西尔去了。雅各狡诈，哪会如约前往西尔，那等同于自投罗网，大哥那一关一过，立即掉头转往舒格，在那地为自己改造房屋，为群畜解救难，那地因之叫舒格，意思是房旧。这就是雅各布一家战士的新居。雅各离开巴达亚兰，经舒格安歇，最后平安抵达迦南第十界城，就在城附近支搭帐篷，暂且安顿。不久他也以百两银子向世界之父哈姆子孙买下支搭帐篷的那一块地，并在那地筑了一座坛，取名以利伊洛伊以色列，意思是山以色列山。精彩故事下期为你继续分享，谢谢收听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母。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，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确认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，神赋予我们重建关系的使命，为此原因在圣经新约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教导我们如何与人相处。使徒保罗也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善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，他同时也强调说，懂得与人和睦相处，这是灵命成熟长进的特征之一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
效法基督耶稣。罗马书15:5，耶稣基督要他的大家庭以彼此相爱而著称。论断这个词的英文字是 judge， 就是裁判、定断、审判、评判的意思。judge 的名词是做法官、裁判。故此，论断是指一个人对一些人、一些事提出他主观的看法，而且是带着一种审判的口气，就像是法官在断案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以自己的话为肯定性，是对呢，甚至呢有一种不能被否定的意思。马太福音7:1-5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乱断人，免得你们被乱断，因为你们怎样乱断人，也必怎样被乱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个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个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”成为基督徒，神已召我们彼此和睦，古林多5:18。圣经提醒我们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呢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乱断别人呢？雅各书4:12，唯有神是设立律法的一位，也唯有他有绝对的权能来审判谁对谁错，因他全能全知来判断谁是谁非。而且这也提醒我们，对事情的对与错、是与非，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评定，不是靠自己的喜好或是靠有限的知识来判定呢。耶稣说，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请注意，主耶稣没有说爱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人人都爱和平。耶稣乃是说那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这些人呢会努力地想尽办法解决纷争。世人和睦是需要付代价呢，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并不是逃避冲突、回避问题本身，假装呢问题不存在，或是害怕把事情讲出来，其实是懦夫的表现。那么如何除去眼中的良木，使人和睦呢？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乱断，就是不要用审判官的心态来评断是非，也不要以自己有权柄对别人判断对错。这不是说我们不能提醒肢体，当面的责备恰如白帝的爱情。箴言书27:5，圣经甚至说我们可以责备犯错的肢体，希望呢将他从错误中的行为挽回回来，是以圣经的教导为依据转责，是出于爱心与诚实，不是出于骄傲，更不是自视圣经知识高于别人。主耶稣是和平之子，他从来不怕冲突，在有些场合上他甚至为了每个人的好处而激怒法利赛人。有时我们需要避免冲突，有时呢我们需要冲突，有时则需要解决冲突。因此呢，首先要做的是先祷告，祈求圣灵不断的带领，在与人谈话之前先与神谈话，把问题诚实的摆放在神面前。若是你这么做了，你会经历到在与朋友闲言碎语之前，往往呢用不着你帮忙，神就先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或是呢
同时也改变了对方的想法。只要你学会多为你们的关系来祷告，关系就会顺畅的多了。正如大卫在诗篇中所做呢，以祷告来做垂直的交通。大部分的论断啊，源于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比较删除嫉妒嘞，一方面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。关于嫉妒而论断的例子，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。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，主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巴的人。这个人得了医治以后，就能够看见，又能说话。看见这个神迹的人都惊讶，但是呢，法利赛人却说：“这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。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是靠鬼打鬼，而将乌鬼呢从这个人身上赶了出去。这就是论断，出于嫉妒，且是论断主耶稣基督。他们呢，好像是对赶鬼的事情非常的熟悉，像是专家一样，有资格来评判主。他们是以审判官的口气来判断主赶鬼的神迹。法利赛人这样对待耶稣基督，其实并不出奇。主耶稣基督过去就多次的批评他们，责备他们的罪，故此他们早就悔恨在心，总是来找机会陷害耶稣基督，从中想找到耶稣基督的把柄，因为他们心中恼怒基督，恼恨主大众严厉的责备他们。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罪，常常是难说不去做，下法是心怀不平嫉妒，总是找机会沾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他们眼中的良木。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想什么，要说什么，就指出他们的矛盾来，一方面提出他们的批评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是靠鬼王赶鬼的话，那就是一个自相反争，这个也比划量站立不住，这是不合逻辑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指出他们是有意针对他，因为当他们的徒弟赶鬼时，他们没有这样批评他们自己人，这说明他们是在论断主耶稣基督。其次，承认自己在关系冲突中也有犯，每个人都有盲点，在指责别人前先反问自己，我是否就是问题所在？我是否不合情理？我是否呢不敏感，还是太过敏感了？圣经说，如果我们说自己没得罪，便是自欺欺人了。认罪是和好的有力途径。当你从谦卑承认自己也有犯，也有责任时，往往会削弱对方的怒气和攻击，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你在自我辩护。诚实的承认，在冲突中，你也需要承担责任。使用怒骂的言语啊，无法使对方明白你的要点。为此呢，你要有智慧的言语。温柔的回答永远胜过讥讽的言语。说话温雅，说服力越强。箴言书16章21节，因为唠叨没得用。使徒保罗也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弗所书4章29节，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要乱断人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一个人好像是要拔人把眼中的刺出去，其实呢，他不是真心想拔住他，只因为对方过去曾经跟他有过过节，他就找机会故意的针对对方，带着偏见、嫉妒、有罪，看起来呢好像是在帮助他，其实不是，动机不纯。 动机可能是要写出自己的知识寡不，或是报复对方过去对自己的杀害，自己却察觉不了自己的动机已经不对了，存心嫉妒而针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良母，良母必迟到，更加拿走自己看不清楚，眼中有良母就不能够看清楚了，也不能够帮助弟兄除去眼中的刺。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，当我们要指出别人的错误前，先要反省自己的动机，先诚实地来到神面前，除去眼中的良母，反省自己存心有没有不对，自己可是真的帮助他，对对方是有益处，还是存心的报复。幸灾乐祸地觉得这一次终于找住他的错误把柄了。唯有我们真心出于爱，不是出于骄傲或是报复的心态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提醒弟兄，帮助他，劝勉他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反省，主警告我们，这可能是乱断，乱断别人必败乱断，你怎样乱断别人也必怎样败乱断。这是主给我们严厉的提醒，主教导我们不要乱断，大部分的乱断之前都归根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，而这些需要唯有神才能满足我们。当你开始期待对方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时，你必定会失望而产生怨妒。除了神以外，没得人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那么你也许会说，如果他来批评我，却没有自己察觉自己眼中各有良母，我该咋个整呢？难道我不该反击他吗？听众朋友，无论你得罪别人或是被别人得罪，神期待你采取主动。马太福音5:23-24，耶稣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你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要尽你所能呢，全力和大家和睦相处，付上代价，对事不对人，接纳差异性，努力重建关系。虽然神造我们彼此不同，却不可以彼此不容啊。就像是一颗宝石，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形貌。神期望我们彼此相爱，无论属天的教会之间还是个人之间。因此而为的人拜神称为他的儿女，马太福音5:9。因此竭力与他人寻求和睦，不要乱断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